家好，我是四四，
我是奴役，我们游走在艺术的边缘，
跟我们一起四四奴役，
让你一生事事如意。
我们每周四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当周的戏剧、音乐还有艺文的演出。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哦。
有什么好久不见？
这个四月一号上架的时候，会有我们两，就是这一集吗？
对，就是这集播出的同时，如果你先听这集的话，你也可以去听一下另外一个档案。
就是我们在尝试的新全新的，就是一个礼拜有可能会上两个档案这样。
对，就是一个档案分别是这种叫聊天或者是访问，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介绍当周的演出。
介绍当周的演出
应该不算介绍，就是念。
对，就是有点像是
整理
广播的感觉，就是告知大家。但是你们知道那个有多困难吗？
没有错，因为我们刚刚录了就是四月的每一周的演出，
对，
然后舌头打结到一个不行。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以非常清楚理解，就是说新闻主播我们真的不能怪他们，有的时候会念出里奥纳多皮卡丘。
真的不行耶，
即便他看着稿子，
因为看着稿子看太久，就是那个精神会散掉，
超级涣散，
会有一部分流于那种你的习惯性的，就像里奥纳多皮卡丘，
就是你会不小心直接讲出来、啊、
就那个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记忆，但是就讲出来，
就难怪你看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一些就是像是新闻龙卷风啊、他们为什么这样那么激动，他们那么激动的原因就是让自己不要睡着。
是这样吗？
这样子就是他可以抓住，顺便抓住自己的注意力，要不然真的太困难了。
而且本周的应该还好，但接下来几周你们真的可以去听，因为接下来几周是那个演出大爆炸，所以我们要介绍非常多，我们一周也有整理到差不多20个演出，
头都晕了。
但是我不想做剪接，所以我们吃螺丝就是也都在里面。
我觉得那一个反而可能就是相当精彩，我只能这么说。
好，那本周要跟大家聊什么？
本周要跟大家聊就是上周的时候大家有听到我们是有访问了现在在
职的表演老师，
对，而且是国中的表演老师。那我们今本就是本周本来要邀请一个已经离职的表演老师、对，当然因为他就是离职之后过得很多彩多姿，现在有点忙，那我们就是当然还是会持续的邀请他。但是本周要讲的主题也是跟表演课有关，
跟表演课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是想要跟大家聊就是关于表演课到底在干嘛、以及在表演课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对，
还有如果你想要上表演课但你没有接触过的话，你可以
怎么选择、
怎么选择做、还是你的心理要准备会遇到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首先是先可以跟大家介绍说学院里面的表演课是怎么样子的。
你说学校？
对对对，在学校里面当然说可能不一样，学校会有不一样的
是
的表演课。但是就如果就我们所就读过的北艺大来说好了，我们大学四年嘛，只要你如果是有主修表演的话，你就是每一年每一学期都会有至少4-8个小时的表演课，这是课堂哦。然后你额外要付出的时间呢，就是再说
就排练课。
对对 对, 对，
不是排练课，就自己去排练，
自主排练的时间这样。然后我们大一的时候，你们系应该也是，就大一的时候都会上基础表演嘛。
我们有基础表演以及基础排练。
对对 对, 对, 对，
排基跟表基。
对对对，然后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在排基跟表基的时候呢，也是那个时刻你会认识自己，或者是感觉自己，或者是想要转学的第一步。第一步，对，因为在那一堂课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很有经，你因为大家除了就是说戏剧专门高中毕业的之外，在那个时候进到学校应该都会是某一种震撼教育，我觉得。
但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是是是，
就是因为我们在大学时期接触到表演课的时候，那时候的表演课都很喜欢做一件事情，是例如把自己的情绪放大以及挖掘自己的内心等等。
对，
然后大家就很容易在这一步就是开始有点应该是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对过去的自己来讲可能放得太大了，所以有些人情绪可能会波动非常的大。
对，
然后例如课堂上可能就要大家哭，从小哭到极限啊，从小的笑到大的啊。那 对年轻人来讲，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可是你现在在看的话，
嗯，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在表演课中的目的是什么？还是纯粹想要吓吓这些学生？
没有没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现在大家听起来好像表演课就是要从哭从小笑到大这样子，或者是笑啊，
就是很容易有这样子的
练习，
对，一段练习。那这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的目的一是，如果说以演员来说的话，是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你自己要如何掌握你自己的能量，
嗯，
你要怎么样可以掌控从小然后到大的能量，然后那个大的能量你可以持续吗？或者是小的能量的时候你可以，虽然是小的能量但是可以维持多久，像是这些都是在那个训练里面最可以得到的。但是这种训练最好要有适当的引导，然后跟引导完了做完这样练习之后一定要停下，之后要讨论，就是一当然是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做这个的时候每个人所感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一定要进行讨论。如果没有进行讨论的话，也很有可能就是会懵懵懂懂就结束了，那就会造成很多学生有可能会想要转学，或者是觉得说啊自己好像很不适合的原因。
哦，因为他可能经过了那个过程，然后情绪就波动很大，
嗯，
或者是掏出了太多自己的内心，
嗯，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这个就会伤到他自己本身。
对，或者是他 不知道要怎么样掏出来，
oh.
然后再看到其他人好像都很疯狂啊，或者是其他人好像都很敞开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说，那我如果不敞开我对吗？或者是一定要这么敞开吗？ Oh. 对对对，然后就会造成却步这样。
那这一类的这样子的方式的练习是在表演课的基础前面前期会做的事情吗？还是说一直都会做这样的练习？
应该说这个就是在表演基础里面最容易会去做的，
嗯，
表演基础里面除了会做情绪的表情绪的放大放大或缩小，然后也会做的是关于信任，
嗯，
信任蛮重要的。
信任游戏就是好像不只是表演课，就很多团康都会玩的一个游戏。
对，然后信任你的伙伴是一个，然后信任自己也是一个。
哦，信任自己是大部分怎么样子的练习啊？
信任自己最主要是我们在上这堂课就是在学习如何训练自己，整个表演课都是这样子。
哦，
但是在大一的时候就是或者是说在基础表演里面，信任自己是一件很难意识到跟很困难的事。
对，听起来很虚无缥缈。
对，但是其实你在信任别人的同时你就在学习如何训练自己。
哦，
对，所以说其实你要相信自己是可以信任别人的，然后相信自己是值得被别人信任的，因为我们都要互动嘛，
嗯，
所以其实这个相信自己的过程从表演基础课其实就开始了。
但在大一的时候，
嗯，
因为就大家一个班然后开始进入，因为毕竟是戏剧系，所以表演课的比例其实占非常的重。
对，
但生活中也很重，因为它就是每周可能要呈现，
没错，
所以你事后还要排练什么，
嗯，
然后在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样子的团体生活，
嗯，
甚至这样子的团队的密集程度比高中生活可能更重。
对
啊，不小心信任错人怎么办？
就所以就会所以啊，可是在不管你有没有信任错人的前提之下，你都要先完全敞开去信任别人，其实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哦，
对，所以其实整个，对啊，其实因为如果我们一刚开始就完全性的拒绝的话，那连开启都不会开启。
可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去上外面的表演课，
嗯，
就是现在这样，我们一般可能六个人、十个人好了，
对，
不管几个人，然后其他都是陌生人，
是。
可是我要跟这些陌生人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嗯，就是像我在上，如果说外面上表演课、开表演课的话，我都会告诉第一堂课就会告诉同学，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课堂里面发生的事情。那同学们是非常需要同学们去互相前进的，所以说你一定要完全敞开跟完全信任这班的同学。但是走出这个课堂，你们要不要成为朋友，或是走出这个课堂，在我们课堂里面的事情是完全 不可以拿出去讨论的。 你或许可以分享说在这个课堂得到什么样的经验，但是关于这个人他所讲述的事情我们是不要去讨论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讲在前面啦。但是如果有人道德感真的很差然后去外面讲，但我们也不能怎么样。
我知道，理解，这就有点像 互助会上，我们会自己接触，
算是戒酒协会，
对，戒酒啊，或者是戒毒，在美剧中常出现，他们会在那个场合下把自己的不堪或者自己最脆弱的、最负面的那一面告诉大家。但是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像平常不认识的人一样正常的交往及交际，就是
当然啊，当然啊，当然，因为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刚开始学表演的时候，我们敞开了嘛，就像你可能讲的刚刚提到的，可能会把自己的不堪或是把自己的脆弱展现给大家看，
嗯，
然后大家那个时候也因为不够成熟，所以展开了之后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吗？或者是我展开了之后，我就会觉得那很轻松了，我就一直都以这样子的面向去面对别人，这样但反而这件事情就会造成别人的负担，或者也会造成你自己的混淆、所以这个是当时候在大一上基础表演的时候其实会很常碰壁，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老师其实不会跟我们聊这么多，
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其实都不是这个过不是说不是这些过程之后都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收这个尾，就是你前面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
其实是要的， 我认为其实是要的，但是其实在学校里面的教育里面每一个老师有他不一样的风格，所以不一定老师一定都会去帮你处理这个部分，老师有可能把你今天打碎在地板上，你就是碎在地板上，你要自己去把那个碎片捡好，然后在带回家的路上还会割伤自己，有可能会这样，老师不会帮你去拼凑你自己。
所以其实在大学的表演课反而这部分没有做那么多，
对，
这部分在做的其实是同学跟同学之间，对不对？
同学跟同学
彼此一起去找到，
对，
我们其实应该要这么做才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
嗯，其实
所以其实是同侪之间的力量。
对，因为其实表演课老师们已经是很少学生了，北艺大的学生已经算是受到老师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学生量很少，
嗯，
可是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是自己跟自己工作，或者是自己跟对手，就是同学们一起工作排练，在那个过程中我们都要在就是在模模糊糊的状态下去找寻跟学习，但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学校的表演课这个是表演基础，我觉得其实是最困难的部分，但是也是现在坊间表演课里面非常容易出现的课程内容。
是，
对，但是就是每一个老师操作的方式当然不太一样，可是就是要看看最后老师到底要把你导向的走向是哪里，那这个等一下可以再聊了、但是这就是基础表演在学院上面的一个路线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你开始学到表一啊或表二，然后表二下学期就是要选表三啊，表三就是要开始选主修老师、那表一表二最主要都会是上写实表演，那个时候我们主要会是上写实，然后写实的文本、然后去学习创造角色，然后还有即兴表演，即兴的创造是什么、这样，然后再经过了，其实现在听起来好像这些就是它就三个嘛，为什么有必要上一年吗？真的有必要
有吧，
很有必要要上很久，
表演不是一辈子都要学的是吗？
对啊，真的很全的，因为我觉得
废话，
我觉得在这个我们现在在这里面讲说什么写实表演，你觉得写实表演是什么？
可是这讲到说写实表演，
对，
我觉得舞台剧表演根本就很不写实啊。
是啊，可是
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什么叫做舞台剧上的写实表演。
其实说实在，写实啊非写实啊，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只是为了好好的先大量大概的划分。
对啊，
对，但其实说实在，在舞台上的表演的确它因为它是表演，它根本就不写实。
对啊，
然后人家会说要在舞台上要真实或者是活在当下、可是其实分分秒秒时间都在过去嘛，所以你很难说什么我们现在就是活在当下或者是当下就是写实这件事情，但反正我们要这样区别，最主要只是说我们要练习的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说它是相对性的，就是是舞台表演，但是是舞台表演里面偏写实的写实表演，而不是真的所谓的
对
写实表演。如果真的写实表演，即使是镜头上的， 你也不可能假装镜头不在啊，那也都只是假装啊。
镜头反而更不写实。如果说他一直跳镜位的话，
啊，
那个表演已经完全切开。我说
即使是纪录片，
对对 对，
但只要有镜头的存在的话，
对纪录片有导演剪接，他也完全不是写实的。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是相对而言的写实表演。
对，
那除了写实，那另外一方面相对的会是什么？
应该说写实表演训练完之后，我们班那时候比较特别，我们班的大三上了蛮多有关于非写实的表演，但非写实的表演比较，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可能像是荒谬剧，
哦，
或者是小丑，
嗯，
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像是色情戏剧或粪便戏剧，就现在大家会这样分啦，分野，
嗯，
就是很多不一样。然后我们班那时候比较特别，就是上了很多关于风格化的表演，也就是我们可以说非写实化的表演，
嗯，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两种训练其实都对我其实觉得对演员来说蛮大益处的。当你知道写实的心理逻辑是什么，你就有办法创造角色。然后但是呢，你在训练非写实的东西，然后或者是风格化表演的时候，你知道要如何去运用肢体，
嗯，
然后以及想象的空间，然后把非写实的心理状态转化为写实的表演，把非写实的表演，然后里面放有写实的心理状态，
嗯，
那这样子观众就不至于每次在看戏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哦，不知道这画面好像很漂亮，人物好像很特别，但不知道故事情节是什么，他就会知道那是什么，
哦，
然后同时间会看到很特别的戏这样。
但是
嘿，
这个是因为你自己学习下来你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脉络吗？
嗯，
还是说
脉络
就是你觉得说即使是在非写，因为刚才下的结论是说，
嗯，
你觉得在一个非写实的外在的框架这个角色或者表演方式，你还是会希望可以有一个写实的内在去贯穿它的全部，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中心价值等等，这是你自己觉得你归类下来，你这几年的表演经验下来，你觉得这样子去处理会对角色比较好，对表演比较好吗？
我
还是说
算是
哦，
算是要有一个不一定说一定要有非常完整的写实心理逻辑，
嗯，
但是他要有可以知道的心理逻辑是什么，他不用非常非常的一致，
至少要有一个稍微可循的谱，一个基底。
嗯，演员也才不会一直就演员才也自己本身也才不会踩空，
所以是大部分你工作下来的演员都是希望以这样都觉得这样的方式会比较
好。你说我本人在工作角色吗？
你本人在工作角色跟你身边的演员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觉得身边的演员大家所使用的其实不太一样，就是路线，
所以还是有人是用别的方式。
我觉得一定有人用别的方式，然后也有别的人使用不一样的表演，有的是表演训练所得来的，
嗯，
然后有的是他接触的表演方式可能跟我们的表演方式不太一样，
嗯，
对。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会依照这样子的逻辑，就是只要角色他都会有所谓的可循的脉络，对，不管它是写实的或非写实的，荒谬的或者是非常极度风格化的都有。
那我可以把这样的表演方式直接归类于学院派三个字吗？是这样子的原因吗？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说那个演员的表演很北艺，或者是那个演员的表演很学院是因为这样子的脉络？
我觉得不是。
不是哦，那
不是，
那会造成他很学院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很学院的原因是因为翻译文本，
因为念太多翻译文本
嘛。对，
哦，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那翻译文本比较不一样的原因，比较明确的特点，
应该是说学习翻译，你在念翻译文本的时候，翻译文字到底要不要口语化，是一件很重要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哦，
然后其实导演也在学习啊，就是当然导演在学习，然后导演他学习的这个面向他已经可以去修改文本了嘛，其实不一定，
嗯，
然后演员其实也不一定，所以在所以其实在原本最学院为什么会有那么学院派的关系，是因为导演的老师们也会让导演希望可以练习嘛，所以他们也会让导演尽量不要先去把文本改成当代化。
哦，
所以我们有可能会练习的可能是契诃夫那个年代的时代感， 或者是易卜生那个年代。
哦，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王尔德那个年代、嗯、所以如果我用了那个年代的文字完全没有跟动的话，然后它就会有很重的翻译的口就语。
所以如果在大学时期大量的以这样子的背景去做练习，就接触这样的东西，很容易让自己的表演习惯就是反而是那个东西会比较掌握。
对，
所以就很容易露出一种所谓的学院气。
对，应该说学你会觉得说哦，他的表演有点北艺大。其实我在外面也很常会听到这个，可是我自己本身不太常会被这样子归类，比较不会被归类说哦，我是学院北艺大学院派。但有可能会说他是有学院背景出身的会有，但是其实北艺大学院派就我自己观察啦，就是大家会这么说的原因都是因为翻译文本的掌握度很高，所以他们会很习惯的讲话的时候会有一个
字正腔圆。
对对对，
但字正腔圆是不是因为那些文字太难聆听？
对，
所以我们会强迫自己在念的时候一定要清楚。
像是上帝啊，很常会有上帝啊，
哦，
或者是，
但是平常如果以我们习惯的口语根本就不会讲上帝。
对啊，或神圣。或神圣的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就类似像这种
的、oh,
okay. 那你就会很容易 会有这样子翻译的语感。然后其实北艺大就是很容易会训练出一批很会使用翻译文字的演员。
原来是这样子的。
可是这个是基本、oh. 就对于老师们来说你要先可以把文本念好，这一定是基本啦、
oh.
对啊，所以会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是这样。对，因为现在很多上表演课的人一来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口齿很不清，
所以口齿清晰是第一步。
口齿清晰很重要，
很重要。对对对，它是基础，
非常非常重要。
无论如何不管你演什么角色都要先口齿清晰，
口齿要很清晰，然后能量要懂得掌握远近、
uh-huh.
对，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然后跟台湾人很容易把就是讲话讲得很软，
所以就是讲话声音的部分，
讲话声音跟口齿啦、
哦、
对对对，这个是。
那我们平常自己可以做什么样的练习？
念诗。
诗啊、哦、
念诗或是念画的介绍。
画的介绍，你说的画是
画册
哦？为什么要念画的
画册介绍或者是念新闻报道，你都可以先尝试让自己成为一个在你在读的时候要让别人听懂的方式。
哦，那需那直接念文本呢？
直接文本有可能会有对话
啊，哦、对话没有人跟你对话，你反而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对对对 对，
所以其实应该直接念一个，就是文句通顺，然后有叙事性，
对，
然后有表达内容的文字这样。
对，但是它的情绪性不要太高
啊、哦，情绪性不要太高的。
对，
所以你先不要放情绪进去，先把咬字这件事情做好。
其实念诗是很好的训练
哦、
嗯，因为诗它有所谓含义啦、
嗯、
但是你在刚读第一遍的时候你可以先把它读出来，让自己读出来听到，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诗读起来会是怎么样，你也可以知道自己的声音啊质感啊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在大学时期有做这样子的声音训练吗？
没有，
还是没有就纯粹一直表演课上，然后被老师说怎么连话都讲不清楚。
对对对，我们有一堂声音课声音专声音课，对、但那堂声音课我们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其实虽然你学习，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碰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嗯那时候的声音老师教我们只一整堂课里面只有在念一句话，有一个名词，就是我现在记得啦，就是巴格达。
巴格达一个翻译
的地名，对，巴格达、啊、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念巴格达，从教室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啊、
然后跟面对着镜子看自己怎么念巴格达。
一整堂课
对
50分钟都这样。
对，蛮累的、
哦、这真的蛮累。
可是你看哦，这样子我上完那堂课我声音没有哑掉。
哦，是啊、哦、
嗯，
我好像不行耶，我十分钟喉咙就。
对，所以其实
我录音录到现在我喉咙就有点不行。
所以他同时也是要训练啦，就是我也是会训练你如何运用你的声音。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是你要让自己舒服，所以你一定会尝试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让自己舒服。
哦，因为有人拿着鞭子在后面强迫你就是要念到50分钟，你 不念五十分钟可能就会被当掉，所以你要 找到如何让自己撑过这五十分钟然后又不会死掉的方式。
对对对，
你就会把自己逼进一个
算是
适合自己的状态。
对，其实我觉得在学院里面很蛮多学习好像都会是类似这样子。
但是这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还就是大学嘛，毕竟有四年嘛，你除掉最后一年大家在做已经你应该已经成型了开始做毕业制作的状态，如果前三年是一个可以训练的过程，其实时间是非常多的。
对，
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慢慢的磨，像刚才说的那个关于咬字啊，这些不需要特别开一堂课，因为你每一天表演的时候都可以纠正你这些事。
算是
外面的表演课呢，我们现在如果外面的表演课一天就我们一起好了可能就是八堂十堂，
对，
甚至可能更少。
对对 对, 对，
那外面的表演课会比较偏重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其实因为现在坊间的表演课真的就是五花八门蛮多的，那就要看你到底想要学什么。
这样子好了，因为你问说你到底想要学什么，可是如果我没有上过表演课，其实我不知道我可以选择什么。所以如果以你建议的话，去上表演课，我们一个没有上过表演课的人，我们其实可以在表演课中得到什么？我们应该着重哪些部分？哪些是我可以选的？
我觉得如果是一般人，就是完全没有表演经验的话，其实蛮建议可以去上一些开发课的。那些开发课呢，有一些它就是在课程里面会有很多游戏。它那个游戏就是等于是它先让你触发，你可以去尝试看看戏剧表演是什么，以及戏剧表演有什么样的面向，然后跟开发自己。然后或者是你想要进阶一点点的话，就可以来上是像是认识自己的表演课。关于自己是什么样子，这种表演课也可以，但是就业也要看，当然自己要看每个老师的风格啦，所以你可以去先去找到这样子的表演课，反而是先不要去找有特定目标的表演课，像是如果你都没有学过你就尽量不要去找独白型的表演课，或者是找排练型的表演课，或者是找独白排练，或者是某一个场景练习的这种，因为你没有经验，你去那边上课的时候，你也就等于说可能会被强迫压迫到。
理解，就是因为我甚至连我自己能不能表演，或者是我该怎么表演，或者所谓的表演是什么，我都不知道的时候，如果直接丢一个题目告诉我说我要去演什么，我可能根本就碰不到那个东西。
这个就对他来说，就是对完全初学者来说有点太困难。
所以应该先比较找一些例如开发身体开发声音认识自己，
对，
然后什么是表演，什么站在舞台上，关于舞台演出到底是什么，这一类型的是比较适合基础的人。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课其实也不用上到很多堂。
哦，是啊，只要有基础概念就可以了。
我觉得有基础概念，然后你可以像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可能这个老师他如果是开两天的工作坊，你就可以去上那两天的工作坊，先上了两天的工作坊之后再去感觉自己有没有想要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可以来上我的表演课。我的意思是说就可以来上我的表演课的第一阶段啦，就是因为我的表演课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它也是比较是已经是要认识自己之外还要开发自己不一样的面向。但是我觉得在面对说看了自己到底是觉得表演是不是很有趣或者是想要开发的话，就可以开始进入这个就可以打开这个门。但是像是如果说那个认识自己的表演课需要到十堂或者是十二堂，我就觉得不用上了。刚开始的话完全不用上到这么长的表演课，反而是短短的两天的表演课，一天可能有三个小时，刚开始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可以了。
那种刚才说那种光认识自己要认识十堂课那种着重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已经他如果是十堂课然后每一堂课如果是两个小时就还好，但是如果他的每一堂课都有到三四个小时的话，那他你也可以去上，就先那你当然还是要先看他的费用会到多高啦，但是就是然后也要看他的课程安排到底会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他拉的这么长，如果是短时间的话，那可能学习的效力就不会那么长。如果他的课程很短，就不会那么完整。可是如果课程很长的话，代表他可能要试的东西很多，他可能要给你的东西蛮多的。 但你也要看就是他的人数开了多少。
哦，
因为表演课我自己觉得表演课我自己从开课到现在上，我其实觉得六到八人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六到八人，
然后一堂课要已经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哦，这样的时间长度会比较刚好。
对，如果再超过的话，其实对于学生或对于老师来说都不好。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个表演课他开很多人，他要收很多人的话，其实对于学生来讲他可能要集中训练你的那个品质可能就不会那么高。
因为毕竟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多嘛，在这样子的表演过程中，大家都不是专业表演者的状态之下的话，其实大部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学习如何展现自己嘛。
嗯，
那今天如果人数过多的时候，你就等于你其实多了很多阻碍，因为我们会去上表演就代表我们其实没有这么擅长包装自己。
哦，
我们或者是说我们有习惯性的包装，而没办法展现真正的自己。那如果越来越多人的时候反而是一个阻碍，阻碍你自己去打开这个东西。
是啊，
然后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在学习表演的过程中很需要老师去帮助你，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的话，所谓的正确方向不是所谓正确的表演，
标准答案，对，
而是说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让自己受伤。所以如果人数过多的时候，那个能够分配的状态
就是时间会很不够啊。
嗯，
因为的确是因为在有不管是哪一种哪一个阶段哦，都很不够。就像是认识自己的表演课，跟可能解读文本的表演课，或者是排练的表演课，其实都一样，它需要的时间都蛮长的。所以说其实你一定要，而且老师他不可能，我其实当了老师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老师真的是很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要不要因材施教，每一个人程度其实不一样，
是
到底要不要针对这个老学生给他多一点的时间，那对其他学生公平吗？或者是这个学生如果现在比其他的学生好，那我不要先放着一下，我先处理其他的学生，要这样吗？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很需要真的认真思考然后去取舍的，因为学生的程度很难一下子平均嘛。
就是唯一在他们身上公平的一件事只有大家学费都缴了一样。
对啊，
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会让人犹豫不决的是，那我在其他方面是不是应该要达成一样的公平。可是毕竟表演是跟人这么近，
对啊，
这么关联的一件事，所以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去怎么调配这件事。
对，我都会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先说每个人要进步的空间不一样，然后每个人要去到的方向也不一样，所以我一定会针对这一个人帮他做所谓他的调整。
是，
对对对，然后我也会问他们为什么会想要来上表演课，我一定要确认知道说这一堂课的目的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那大部分的学生的目的 会是什么？
蛮多学生来都是想要当演员。
哦，所以他是因为想要当演员。
对，
然后这是最大宗的。
对，
那剩下还有什么？
也有想要认识自己的，有
想要认识自己。
对，然后他的认识自己比较多是怎么样好好的跟自己相处。我觉得有一些人知道自己不好相处，他想要找到如何好好平衡跟自己相处的方法。
会有这种不能说是病逝感，就是能够有这种自我理解的人，还他没有办法自己工作这部分。
我觉得他可以像现在他可以这样说出来，就代表他蛮信任我的。他或许可以告诉别人，但他对自己的时候他不会这样说。
哦，
对对对，
了解。
嗯嗯，
所以也有这一派的人是想要认识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
对，
那大部分的人他们可是这样不同目标，在同样的过程上课过程中是可以得到都可以得到自己各自要的东西。
我给他们的作业可能就会不太一样
啊。作业就会不一样。
对，然后他们也会交换做别人做过的作业。
哦，
对，然后其实基础第一阶段的课其实是 OK 啦，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但是可以找寻不一样的方向，因为我最后一定都会分别个别的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做的东西，然后给出大家的笔记。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笔记，所以是会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可是开始如果要进入比较专业的课程，像是文本分析啊、排练课啊，然后自己写自己的文本啊，这个东西的话，就需要表演能力要稍微平均一点点。如果不平均的时候，就会很容易看得出来破洞。对，就很有可能这边会破掉这样子。对。
那这个是第一阶段的，然后你刚刚提到，其实第二阶段就会有开始表演了。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我们想象的表演课，是会拿到一个文本，
对，
我会演一个角色，我会演一个段落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独白。
第二阶段的话是会 只有独句的演出，
只有独句。
我的课堂是这样子，对，
哦，
你独句，用独句的方式演出，不会站，应该说不会把文本背起来。
那大家在这个阶段常常会犯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想要演，想要把它背起来演
啊。
对，但是背起来演跟应该说你会被看见，你会真正意识到被看见这件事情，跟你完全投入是有差别的。然后这个对演员来，就是现在已经在表演的表演者来说是可能没有什么差，但是在初学者的身上是有差的。因为他如果意识到自己被看，那他可能一是有人可能自信心就会破裂，然后有人可能就会自信是装一个样子，自信心不够，但他要装，所以他会有一个我以为我会表演的样子，
就是他在演一个想象中的表演，但其实对观众来讲就是想说你演得很奇怪，或者是
这一个是大宗哦。这个是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
对，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看别人，觉得别人演不好，不管我们是不是专业角色，
是是是是，
我们就算是一个平凡的观众，我们也会觉得谁演得好，谁演得不好，
对，我还是会有。
那这种想法到底该怎么，应该要抛掉吗？我的意思是说，所以我们去上表演课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放到最空去上。还是说我们应该做怎么样子的心理准备？
如果说已经真的是想要当演员的人，那然后你也有一点基础的话，去上这第二阶，如果说你真的是来上第二阶段的表演课，是属于文本讨论，那就要是好好的分析文本，然后在文本里面找到角色，然后好好的用独句的方式演出来，那就要先舍弃掉所谓你会的表演方式，因为我没有要看你表演。我现在要听你表演，然后我要用听的，然后用你分析出来的东西，在你的想象里面，你在你的头脑里面想象你在演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声音的表情要让我知道你演的是这样。如果说这无法连结的话，就代表有可能啦，你在正式演出的时候你想象的东西，但是你演不出来，你的表演能力其实并没有到达那个地方。有很多人都这样，他头脑里面其实是想得很清楚完整，他分析的也没有错，可是他的表演能力是无法走到那个地方的。
所以你比较建议大家先放掉自己本来
会的东西，
本来会的东西。
那这个本来会的东西可能就是在各个不同的表演体系里面学的，因为如果你不是真的从戏剧系出身的，你很有兴趣，所以你就会到坊间很多地方学嘛，可是那个学的有的时候每一个地方会很混乱，就每一个想要给你的东西，其实你如果全部加在一起，然后但没有好好整理系统化，或是你没有曾经有机会好好的完整的做一个角色去用这些东西来工作的话，那这些老师们给你的好的建议有可能组在一起的时候是会分崩离析的。所以我才会建议说其实是可以先把它全部卸下来拆掉，可是卸下来很难卸哦。
这其实是最难的一部分，因为很多东西成为习惯，或者是因为你想象中的表演就是那样，所以你的下意识就是会想要朝那个方向去前进。
对，
但是表演这件事情是真的可以技巧或者是系统化的教学的吗？
我觉得技巧系统化绝对是可以的，因为其实有很多房间有很多不一样的技巧的教学，像是甲扣乐扣是小丑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突然间有一点点忘记了，是 Kim 老师带回来的一套的表演体系，他是用动作 动作肢体的方式去让你进入角色。我如果没有说正确的话很抱歉，但是 我大概知道是这样子的路线、嗯、然后另外还有那个小俏蔡依林老师在做的九、嗯、关于酒神的训练法
哦，
他也是从身体训练之后用这样子的能量去带入角色，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有这个可能性跟机会的。那表演者本身，演员本身就是一个靠讲话，然后或者是靠身体啊思考演绎出来，所以他们文字组织的能力，写下来的能力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高。
但是应该是说，我觉得你刚才提的几个是所谓的表演体系，就是它其实 是把一个很大的概念然后内化到你的身体里面、
嗯、
对你的表演去产生影响、
嗯、
可是我所谓的技巧性及系统化这件事情，是有没有可能今天有一堂课是第一堂课教我们在台上怎么笑，我们怎么哭，我们怎么走路，我们怎么就是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就像绘画技巧一样，
其实
是有可能这样子的吗？
其实我觉得学校里面的教学有点类似像这样子，只是老师不会这样说而已、
哦、
老师不会说今天我们来学走路、嗯、而是会让我们在空间里面游走、
嗯、
然后游走完了之后可能会跟着节拍，然后节拍器然后变化动作，然后训练自己肢体的稳定度，有可能因为有人可能是八拍下去、四拍下去、两拍、一拍，
嗯、oh. ，
就是用节拍器的方式训练，然后再来有可能会用的是年龄的方式训练，你用五岁走路、十五走， oh. 对，然后再来他走完了之后，你可能就要，我们就可能会进入走秀的表演，我们去走秀，走用正常人的方式走，走完了之后呢，会用风火水土的方式走，这时候要怎么走？ Mm. 就其实我觉得。老师们应该他们的自己的教学是有一个系统的，他也知道基础要怎么教，然后再来进阶要怎么教，其实应该是。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表演课就是即使你要学走路、
嗯、
你都应该要学这个世界上千千百百种所有人的走路是怎么样，你不知道哪时候会拿哪一种出来使用嘛。
对，
那你要笑也是一样，就是各种东西你都要，其实就是广泛的接触，
对，
以及练习嘛。
对，广泛的接触，然后增加自己的想象力，它就可以拓展你广泛的接触了嘛。
嗯，
然后再来另外一件事情是要找到自己的身体，找到自己在舞台的样子，那这个就跟关于你自己到底什么样子，你就要先很清楚，你才有办法清楚的站在舞台上。对，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身体看起来什么样子，然后自己最中性的声音，最中性的身体跟最中性的表演方式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形态太明确了、嗯、那你就会很难进入每一个人，因为演员就是要 饰演很多不同的人。对，
因为这样子听起来就会觉得其实学表演这件事不是讲说我们讲说什么学表演是一辈子的事，其他就是因为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去遇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
对啊，
不可能知道最贴近那个角色的是什么样、
嗯、
就即使有十个很棒的演员去演同一个角色，他们都会演出十种完全不一样、嗯、但是你觉得很好的演出、
啊、
没有一个正确答案这样、
嗯、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去上外面的表演课，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相对应，例如我上5000块的表演课我可以得到什么，我上8000块的表演课可以得到什么那
我觉得这比较难。
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样自己去设立一个目标，就是我可以在表演课得到什么，我才能得到一个相对的，
我觉得目标应该是你要，
对，我自己应该怎么定这个目标。
我觉得如果是想要当表演者的人，
嗯，
就是你一定要在学了，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你找到不错的老师，你学了差不多1年2年，你就要尝试着创作。但这个尝试着创作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自己写剧本或什么，而是你要找机会可以去真的在场上运用这个东西。你可以投艺穗节也好啊，或者是看到什么机会啦，我觉得是应该要去真的运用，然后真的演出，然后不要分别到太多老师的课堂上上课。如果你觉得跟这个老师的沟通很流畅的话，你可以好好的跟着他一起上课，上长一点的时间。
哦，
对，因为如果你太长到各个不一样的老师的地方上课的时候会很乱， 对，我其实觉得那是不，我当然会觉得，当然刚开始你可以看看不一样的风格，或者是不一样的方式，
嗯，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方式，然后好好的跟着这个老师。如果这个老师有一直开课，然后他开的课是可以一直往前走的，
嗯，
你就去跟着他，因为如果你可以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比较容易，真的像是你刚刚讲的系统。可以完整嘛、然后可以连贯之后再来看看可不可以运用好的运用跟演出来这样。
可市面上表演体系这么多，然后表演课这么多，
嗯，
我怎么分辨我会不会跟错，我会不会下错注？
其实这个也是蛮辛苦的，我觉得。可是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考进去一个学校，你也要学会自己分辨嘛。就有的时候有些同学也是学了之后发现啊，我就不适合戏剧系，所以他就转走了。然后如果你是选了主修老师，你也会觉得啊，这个主修老师好像帮不到我。那到底应不应该再找寻不一样的老师？这个都是我觉得大家也都要学习自己分辨嘛。然后现在已经、如果说你现在才想开始想学表演，不是透过学校的话，你也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所以说，我觉得第一步。如果说真的判断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学到东西，你也可以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可以去问问同班同学
哦。
对，因为我觉得同班同学真的很重要。同班同学，如果你在跟他沟通啊、讨论之下，或者是你可以知道同班同学有去哪里上过课，你也可以去选择，或者是你可以在报名堂课之前去问清楚，直接去问这个要报名的地方，
嗯，
他到底是学什么，然后。希望可以教你，你希望得到什么？可不可以在这边得到？我觉得其实询问这件事情，你可以主动去做。然后如果说这个人不愿意，这个教学的这个课程不愿意回答你，那你也可以知道说啊，那可能你们的沟通很不良，那就算了。对，
因为好到目前为止啦，就以我一个虽然我是从事这个行业这么久，但是。我本身也没有在从事表演、但是听到这样的话 我自己会觉得如果对表演有兴趣想要上表演课的人也许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然后你可以去尝试、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感觉你有得到或没得到可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上表演课的过程中不要让自己受伤无论是身体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
是
就是因为其实表演课应该是一个去了解自己以及即使你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的伤口去拿出来可是都是应该疗伤的一个东西、让自己更完整的
对应该是说
的过程
你上表演课的时候啊势必是会受伤
对但是最后的
最后
那一步应该是那个伤口应该要你把它挖出来应该是有意义的
对
它应该是让你更成长的
是希望都一定都是希望会这样子
因为很怕的就是有一些课就是拼命的教大家
掏心掏肺
然后
伤害的
对然后你自己在过程中再一次受伤害之后却没有下文对、其实就某种程度像互助会一样啊，互助会叫你把那些东西挖出来是
为了要戒
对
戒瘾
为了要戒瘾或者是要得到力量
对
去面对这个东西而不是拉出来之后
放在那边这样
对好像这一步听起来是蛮重要的
对啊
因为花了钱没有得到东西那钱花掉就再赚就算了但是如果在过程中受了伤但没有人要帮你疗伤
我觉得其实在学校比较容易会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在外面开表演课的时候我就会希望学生不要走跟我走过一样的路因为那个路真蛮辛苦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样疗伤或者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拼回来是蛮辛苦、但我觉得学生另外一件事情是你缴钱呢、就最好都要来上课
这是一定的啦这是一定的啦
对虽然钱可以再赚但是还是来上课好吗
哦，那你表演课目前开到现在有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状况吗？
有啊，当然有很多奇怪的学生们，
就跟你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
对，很有趣的学生们。
先说你本来想象的学生会是怎么样的类型好了？
我本来，因为我设定的课程就是我希望是可以真的跟学生们一起工作，然后工作到有一天可以。一起演出所以我希望 来上课的学生他都要有部分有一点经验，
嗯，
不过我的课里面有一些可能之前没有限制的很清楚，所以有一些比较高阶的课有完全没有经验的人来上过，
哦，
对，那这个落差就会蛮大，这跟我想的就不太一样，
哦，
然后也会有比较特殊的学生是他来上课有一部分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演员，而是想要维持一段平稳的生活，他借由上课然后激励自己，他可以每天好好的出门，也有这样子的。
哦，所以他是本身自己生活上有其他问题，
嗯，然后之类的，对。然后也有学生是现在在学的戏剧系，
是啊，
对。
然后还出来上表演课，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也蛮特别的，
这样可以吗？我说可不可以是？学校老师不是都很专制，希望自己的学生不要有被其他表演老师污染吗？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是这样，我就收到了学生，但是对，但是来我这边上课的学生们都蛮认真的，这是我觉得蛮开心的。他们都蛮认真的，然后那我也在思考，我教当老师之后，我也在思考说。到底老师要不要凶，很凶这件事。因为我本身就并不是一个很凶的人，就可以很凶的人。可是我现在就在思考说，或许要凶一点，学生进步的速度可能比较快。可是就是这个就像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是这样对我们嘛，所以我们进步可能就很快。可是我也在思考说，我有必要逼我自己的学生到这个地步吗？
因为说不定他们就只是想要图个开心快乐啊。
对，但是我又希望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告诉我想要当演员，所以我就想要说，就想要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够认真，你要怎么当演员？对啊，因为你们出去演的话，还是会跟大家说，哦，我上过他的课啊，表演课啊，这样。但是你告诉大家，你上了大家很多人，他们都上了很多人的表演课哦，然后都想要当演员，但都不认真，这样可以吗？对对对。
那目前以学生给你的回馈，有没有曾经学生给你回馈说，他其实想要得到的并没有完成，他想要更改上课的方式吗？还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还是说他们有没有回馈说他其实得到了一些什么？这样
有学生是。上完第一堂课的隔天就有寄信给我，然后他就说这堂课跟他原本想象的不一样，
嗯，
然后他本来只是以为这堂课就是可能来工作，来第一堂课嘛，可能就是来认识彼此一下，就但没有想到他打开了他很多，
嗯，
他本来以为第一堂课就是来大家见见面，大概知道一下这样子，对，但他没有想到在那一堂课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到了可能以往他在别堂课里面很多堂课之后才发现的事情，他有寄过这个信来，然后也有学生告诉我说，就是很希望可以继续上课，但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们大概都是已经是社会人士了嘛，所以他们可能接下来的课没办法配合，或者是接下来的课他就是卡到他要上班，然后蛮多学生就是说希望课都可以持续的开下去，对，然后比较特别的回馈是我自己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有进步，每个人都有所谓的进步，然后只是说进步的幅度大小，那以及就是他们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有些人是他进步了之后他卡在一个地方，要怎么突破这件事情，我就会在自己与他们工作的时候希望找到帮他们突破的方式，我反而觉得是教学是会成长的，就我自己也会成长了，我反而会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他成长我也成长，然后他带给我的东西比我其实是反而是学生带我的东西远比我想象的多，
因为你可能一个人对八个人，你可以从八个人身上去看到东西，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是我在开课，这个反而是我开课之前我没有想到的事，我本来只是想说我要分享以及就是我要让我的经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我想说本来想说就是反正疫情没有演出就开始赚一下钱，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这也是蛮重要的，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说哦开了之后很有心得，
对啦，教学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如果认真的做这件事情的话，对两方来讲都一定是有所成长，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
就是教学相长，我们 节目好像没有这么正面，好像不需要这样。
没有，没有正面，只是告诉大家事实而已。
但的确就是，尤其是表演这件事情这么贴近人，就是你其实遇到越多人嘛，
嗯，
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工作资历到现在的话，嗯，就是我们遇到越多人，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越多面向，其实是更好的。
嗯啊，然后我在里面有发现一点是，你也会理解说有一些戏剧观众可能会看不懂是什么原因，然后有对，就是有一些故事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简单啊，或者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画面有很难懂吗？但是其实对于大家一般的观众人来说是真的很困难的。可是这个思考逻辑就是可能以前在创作的时候并不会那么的直接接触到，那现在就会直接接触到，那你就会知道说哦，之后自己表演的时候要怎么调整，创作的时候要怎么调整，嗯，然后怎么样的话是跟观众更容易接轨的这样。
因为变成说你开始从事戏剧表演之后，你碰触的演员碰触的创作群都是专业人士，
对，
所以大家等于在自己的圈圈里面去做表演这件事，
嗯，
但是现在开始做表演课以后，你开始明确的知道非专业表演者如何看待表演这件事，
对啊，
以及他们想象的表演，
嗯，
他们如何解读演员的表演 是什么意义什么意思这样，
对，
所以其实反而是可以接触观众的一个管道，
对对对对，
哦，蛮有趣的，
对啊，
好，那就
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可以去上个一两堂表演课，
嗯，
然后大概知道一下表演是什么，表演可以怎么运用在自己人生中，然后可以再上一个进阶的开发是关于自己的表演，关于自己到底是谁。
嗯，我觉得是大家真的是不要有错误的想象说我去上表演课是为了变成
表演者，
对，变成演员，或者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其实这个都不是，
这不是最开始的那一步啦，
对对对 对,
对，啊，
这真的不是我们一般去上表演课可以得到的事情，
嗯，
但是如果你对于如何打开自己认识自己，
嗯，
其实这个反而是比较能够帮助到你的东西，
嗯，然后真的认识自己我们再来看看还可以自己可以还可以有什么面向。
因为我觉得大家想象所谓的表演好像一定要有舞台一定要有什么，但其实如果你可以去上表演课认识自己的个性，
嗯，
自己的你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其实对你的日常生活你整个过程不是说我们要假装我们要怎么样，而是让自己变得 更自在，更舒服，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过每一天，
嗯，
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啊对啊
对，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表演者，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切开说我们八个小时在台上怎么样，我们剩下十六个小时在家里怎么样，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做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要面对家人，要面对朋友，面对同事，
嗯，
我们要去这个社会上跟大家做交流的时候，所以如何让自己的舒服处在每一个环节上，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嗯，
好，那今天就这样，我们是不是聊了非常久？
对，就聊了蛮久的，之后会放那个表演课连结在下面。哪有啊，还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新班，怎么放连结，
有要上课的朋友私讯
小
盒
子这样子。
对，真的聊太久，我现在喉咙非常的
好，那么就先这样子了。
我就是一个没有学过如何发音的人，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舒服的发音方式。
没有关系，我再介绍你去上不一样老师的表演课。好啊，就先这样子了。
好，下礼拜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